我们要上的课程就是雅各书。雅各书，为什么我要来上雅各书呢？我发现雅各书啊，实在是一本对我们生活很实际的书。比方说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很多问题，我们遇见的试验试探，我们对人的讲话，我们对人的态度的表现，还有我们对人的批评论断，还有我们对每一天啊我们人生的看法。比方说雅各书里面讲到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明天发生什么事都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不过是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让我们重新来思想，我每一天活在这里，到底我们的生命啊主权不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这一天应当怎么样来活。还有雅各书也讲到面临到很多受欺压，人家对我们的不公平，还有我们遇到一些的难处要怎么忍耐，还有呢要记得主耶稣他是审判的主，他就在门口了。那我们的人生啊不过是短暂的，而且也看到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在苦难中的祷告，在喜乐中的祷告，在疾病中，到底那个是不是身体的疾病，我们会解释的祷告。所以我发现原来雅各书啊是一本那么实际的书，跟我们时时刻刻的生活都产生关系。那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行为能够符合跟信心相符合的秘诀在哪里？到底我们学习我们的人生啊，在面临这个跟人的来往，跟神的来往，跟自己的来往的秘诀在哪里？我发现雅各书是给我们很多很多实际的提醒，这也是我们要读雅各书最主要的目的。其实我们读圣经啊，不是只是用知识来读。我们常常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点，就以为我们对一本书或对一段的经文或对一些真理知道了你就得到了，或者因为知道了你就是跟神很亲密了，其实是错误的。雅各书会告诉我们，你知道你是头脑的知道，而你没有在生命上体会或活出来，等于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讲，你就是把整本圣经都知道了，但是你没有从里面能够活出来，对你是一点都没有好处的。哇，这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个警告。所以借着这个雅各书啊，但愿我们重新的思考我们每一天的人生，让我们重新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的。雅各书呢，其实只有五章嘛，对不对？只有五章，我们就来翻到雅各书，翻到雅各书。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去买一个东西，比方说你去买一个新的数码照相机，或者买一个MP3， 或者买一个电视机啊，回去以后你先看看啊，这个东西是不是能够用。如果你买了这个照相机或买了这个 MP3 回去以后不能够使用，那表示这个产品有什么有问题，对不对？所以任何东西啊都有它的一个实用性。那同时呢，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所信仰的，我们对神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体系啊，到底能不能让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真正的改变？如果说我们的信仰，我们说我们信了，但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信仰体系是不能够配合的，那就是产生一个问题。这就是雅各他主要在雅各书里面所表明的。常常一个人他宣称他是基督徒，他说他信这位真神，但是你从他的生命里面，他的言语行动，他的对世界的看法，对钱财的看法，待人的态度，跟人的关系，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在登山宝训讲， 说你们要做什么？做盐，做光，对不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一定在他的生命上是有一个不一样的。我们也很感谢神，因为一个真正的信心一定会在真的信徒身上产生好的行为来改变我们。当信徒面临在人生的喜乐，或者人生的艰难，或者人生的各样的环境的时候，都会显明出他是不是一个有真正信心的人。雅各书呢，他主要的目的啊，雅各就是写给信徒，一个真正的信徒，他应当在他的行为上面显出他是一个真正的信的。换句话讲，对很多人，他也许以为他有信心，但是借着雅各书所讲的十几种的试验，可以看出他有的并不是真正的信心。那应当怎么办呢？就在雅各书的最后结尾，雅各讲了一句话，他说十九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换句话讲，雅各书的重点啊，当然在结语还有前言，前言里面也告诉我们，在第一章的十二节，忍受试炼，那个我会解释，那个中文翻译应该翻成试炼，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所以雅各的意思是说，经过你的试验，什么试验呢？也就是整本书里面讲的如何的，第一章里面人在试探中表明他的对神的真正信心，第二章里面讲到人在行为中表明他的真的信心，第三章讲到人借着他的言语表明他真正对神的信心，第四章讲到人对世俗贪恋世俗的情形看出他是不是真有信心，第五章讲到人在忍受和祷告里面看出他有没有信心，如果他有的话，在每一件试炼中他能够忍受而且能够成功，就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换句话讲，什么叫生命的冠冕？就是表示他是得到救恩的意思，得到永生的意思。那雅各的意思说，如果人在这些试验里面，你发现你自己不能够胜过这些试炼，经历过这些试炼，就很可能你根本没有生命，没有得到永生，你以为你有永生，其实你根本没有永生。所以在结尾的时候，雅各就说，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就说有的人他以为他有永生，他失迷了，经过以上的十几种测验，发现他根本没有得救，那我们呢，就应当帮助这个罪人，罪人就是还没有得救的，能够回转，让他看清他的地位，能够谦卑的来到神面前来求神的恩典来悔改，这样的话就是救他的灵魂不死，而且遮盖许多罪。你看，原来前言和后语加在一起都是告诉我们，雅各要借着这些的试验来让人知道自己是不是有真正得救的信心，如果没有的话要怎么样，要悔改，要得救。这个是对教会里面很多迷失真道的人，他们以为得救了，确实没得救。从另外一个角度，雅各书也是对我们基督徒很好的教导，如果我们发现我们都是得救的，但是也借着这些的试验看出我们的灵命是不是成熟，常常借着这试验看出我们的灵命是很不成熟的，那我们就应当有一个方向，能够更迈向成熟，更能够像一个 成熟的基督徒。所以可以说我们读雅各书啊，有两方面的帮助，对不信的人重新的像一个镜子照明他，让他看见自己的没有得到真的救恩，因为从他的行为表现就看出他是一个没有得救的，那他应当怎么样？应当洁净你们的手，应当清洁你们的心，在神面前来悔改。对我们已经认识神的人，借着雅各书的每一个试验，重新让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成熟长大的人。我们很多的地方不成熟，我们来求神借着雅各书也像一个镜子来帮助我们一天一天的来成熟。所以雅各书是非常实际的书信，非常实际的书信，而且让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活出来。一封书信是要一次读完还是要分好几次读？当然是一次读完嘛。比方说你很亲爱的人写信给你，你当然是一口气什么读完嘛，然后再慢慢的什么再去看，对不对？你不会先看前面一段，明天再看第二段，下个月再看第三段。所以书信是一口气读完的。那书信的重点在前言结语都会告诉他们，那内容呢就是解释这个重点，或者是强调这个重点，所以他是讲一件事情。这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啊，第一个，我们如果学习怎么读圣经啊，以后我们读书信啊，也练习一口气把它读完。有的书信很短，比方说加拉太、以弗所、哥罗西都是几章嘛，差不多读一遍二十几分钟。那有的书信比较长，像罗马书读一遍一个钟头五十分，对吗？但是也是一口气读完的啊。你先有一个练习这种读完，然后来找出它的中心思想，找出它的结构，这是我们学习读圣经的一个蛮重要的方法。那同样雅各书也是一本书信，虽然有一些人解经啊，觉得雅各书五章它是讲不同的事情，好像很零碎，甚至于有人说很可能就是雅各他平常的讲道只是把它那个收集放在一起，所以没有一个真正一个主题了。当然其实主题我们都知道，大家也都承认，就是在二章二十六节嘛，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当然是讲整本书的主题。那至于每一件事情，他们认为都没有连贯性，都没有连贯性。但是我个人啊，在读了雅各书以后，我就发现啊，其实整本书虽然讲的十几种不同的试验都是连贯在一件事上，就是连贯在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我刚刚讲过，雅各书就给我们提出人生中的一连串的试炼，在这个一连串的试炼里面，你是不是都能够经历，而且都能够应付的合神的心意？如果都是的话，就证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就能得生命的冠冕，就是你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他一开始第一章就讲到，第二节就讲到落在百般的试炼中，试炼有哪些呢？就是下面所讲的人生的道路里面的一些，就像你遇到试探的时候，面对试探，犯罪的试探，或者是有些信徒迎合有钱的人，或者是被有钱的人剥削，或者在教会的里面争夺教会中的职位，教导的职位，或者是对舌头的问题，或者世俗化，这些都是证明一个人的生命灵命不成熟，和或者是根本没有得救。所以整个它是一个系列，是讲一件事，就是证明你是不是一个得救的生命。常常作者就在强调这个中心，免得这个读者在听啊，听或听众 听了这个练，从第一段练到最后，很多健忘的听众啊都已经忘掉了在听什么，所以在结语的时候再给你来一个综合，就告诉说你们中间如果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样就让救他一个，救他的灵魂。所以再一次又在讲这件事情，那中间这些不同的事情就是不同的试验，这样就把看出原来神都有一个心意。那这些试验呢，不只是对当时的十二个支派的弟兄姐妹啊，也是对今天你我，因为都是很实际的，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面临这些的时候，我们对人的态度，对教会弟兄姐妹的态度，纷争的态度，还有钱财的态度，还有世俗厌乐的态度，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好，所以我们读书啊，尤其读一卷书，首先抓住这本书的，当然我们要知道它的历史背景，有一些历史背景特别重要，有一些就让我们有些参考。那有些历史背景为什么很重要，像保罗要写一封书信针对当时的问题或当时的困难，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书信都在回答这些问题。那我们知道历史背景，然后我们知道中心思想，然后我们把这本书分成不同的段落。那这个段落呢，我们解释圣经也好，我们讲道也好，都是按照这个经文的自然段落来分段。比方说第一章的第二节到十二节是一个段落，讲到面临试炼的试验，然后十三节到十八节是人如何胜过试探的试验，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就讲到听道和行道的试验。你看，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解释，而每一段呢，也都是跟这个中心思想都是相符合的，这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章序论，就是雅各和他的信息。我们知道新约的分类啊，新约一共有27卷书，前四本是福音书，对不对？然后使徒行传、历史书，再下来有是什么？保罗书信有几卷书？13卷。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叫做普通书信，对不对？什么叫普通书信？普通书信的意思是什么？普通书信是不是表示这个信很普通？它普通的原意啊，是大公教会，就是说给众教会的，懂吗？普通的意思是指的不是给一个特定的教会，不像是给以弗所、哥罗西或等等，是给大众的教会，就是大公教会啊，所以是以众教会对象的。普通书信一共有八卷。雅各书是普通书信的第二卷书，它一共有108节。你看雅各书总共只有108节，在108节里面啊，有54节是命令句，可见这个都是行动的，是命令让他们去做的。而且雅各书啊，是一个信徒的生活手册，强调信心一定要行为来配合。换句话讲，我们既然宣称我们有信仰，那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操练是不是一致的，生活的一致？而且雅各书啊，他和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很相似。你看，从雅各书里面至少有21处啊，都是讲的是解释或者是强调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那雅各书呢，它的作者，我们看一下它作者就是雅各。当时在新约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雅各，一个就是西比泰的儿子约翰的兄弟雅各，另外一个是主耶稣的兄弟雅各。那这两个里面啊，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在使徒行传12章第2节讲，他是第一个被殉道的，所以他很早就殉道了。 所以这本书啊不可能是他写的。另外呢，就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学者都相信啊，这是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所写的。主耶稣的弟弟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并不相信他。他和其他的兄弟啊，在约翰福音七章五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约翰福音七章五节，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什么？不信他。主耶稣在地的时候，他的弟弟啊和妹妹们都不相信他。但是呢，我们看见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十七节，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七节，这里讲到彼得被囚，被希律王囚，但是天使救他出来以后，然后他就要离开耶路撒冷，他就要他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在这个时候，雅各他已经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负责人。那雅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也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这是讲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十四节有一些的门徒啊，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们，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祷告的人中啊，就已经有耶稣的兄弟，其中包括我们相信有雅各还有犹大。那你说雅各是什么时候怎么样相信主的呢？我们可以参考哥林多前书林前第十五章，第十五章就讲到在第四节啊，第四节讲到主耶稣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第五节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就是在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们都还活着，却也有已经睡着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后再显给我看。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特别显给雅各，我相信在这个时候雅各就接受了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不但这样，他也把这个信息也传给他其他的弟弟，让其他的家人也接受了。所以雅各他出生，他是耶稣的同母，对不对？同一个母亲，但是耶稣是圣灵感孕，他是他的父亲啊约瑟所生。他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是不相信耶稣，但是在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而重生。不但这样，雅各成长的生命成长得很快。在加拉太书二章第九节，我们请看加拉太书二章九节，这里讲到保罗他做的见证。保罗说他信主以后，他过了十四年他就上耶路撒冷去，在第九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等等。保罗蒙恩大概是33年左右，过了14年就是47年左右，他到了耶路撒冷。在这个时候雅各已经是教会的柱石，他跟彼得他跟约翰一同来在教会做领袖。后来我们刚刚也看到后来的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当这个彼得受到逼迫离开以后，都是雅各在那里做领袖。所以这位雅各他信主以后很快的就成为教会的领袖，而且负责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都知道，那有一个很有名的耶路撒冷第一次的教会大会，讨论外邦人信主的事，在第十五章的第十三节，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节，我们看见他们 教会要讨论一件事，大家都是很民主的，每一个人可以提出他的意见，然后由最后的领袖来做定规定夺。所以这个十三节，十五章十三节，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说，等等等等。”然后第十九节，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等等。所以你看，在这个时候很明显，雅各就是负责这个整个大会的主席，而且他做最后的定规，可见他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很有权柄的，很有权威的人。根据《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十八节，我们看见，当保罗第三次旅行步道结束的时候，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最先要做的事情，你看，第二天，保罗一到了耶路撒冷，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当然就是作者路加了，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的事一一述说了，等等。所以可见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也要第一个来向雅各来报告他在外邦的工作，可见雅各的身份啊。那雅各呢，他一直忠心的在耶路撒冷教会服事。你看，从主耶稣复活大概三十年左右，一直到雅各据教会的历史是62年殉道，所以他有30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来带领这个教会。那他们都称雅各叫做义者雅各。为什么？雅各是很公义的。你看，我们如果读雅各书，你会看见啊，他很强调神的审判，他很强调尊重圣经的规定去做，他很强调富人不可以欺压穷人，他很强调人在各样的事对穷人不可以假装没看见，他也很强调不可以好像随便的论断人，不然都要受到很严厉的审判。所以他是相当公义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义者雅各，义者雅各，因为他一生都很正直，再加上教会传说他是一个非常恳切祷告的，所以你看我们在雅各书第五章讲，他特别强调要恳切的祷告，他甚至于提出啊，他说像以利亚是跟我们同一个性情的人啊，但是他祷告神就听他的祷告，就可以3年零6个月不下雨，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生土产。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啊，有没有每一次你在那里祷告，你都想主一定听我的祷告，你有没有想我这个祷告主是一定听见，而且一定都听了，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像以利亚他的祷告神就听，所以雅各他是一个恳切祷告人，他相信神都听他每一个祷告，所以他常常的祷告。后来啊，据说他的膝盖都长了像骆驼一般的那个茧，那个茧就粗的像骆驼一样，他常常的在那祷告，所以他是一个义者雅各，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最后呢，在主后的62年啊，他是怎么样殉道的呢？因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主教有30年之久，根据历史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记载，雅各是在当时一个大祭司亚拿利亚，亚拿利亚就是保罗审判保罗的时候，保罗骂他说你这个粉饰的墙，就是同一个大祭司，就找人把他们从圣殿上扔下来，因为雅各在圣殿上面在传讲主耶稣的事情，就把他从圣殿上推下来，推下来以后大家再用石头来打他，被石头打死，然后后来还用棍子打他，一直打到他尸体都打烂了，是他最后这样殉道的，在62年。好，那我们简单的介绍完这位雅各， 等一下我们在第一章第一节还会再继续的讲。那这本书的读者就是写给善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善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那什么叫做善住在十二个支派的人呢？十二个支派在圣经里是一个特别的名词，就是讲到犹太的信徒。十二个支派就是犹太信徒。善住在十二个支派的这个善住这个意思啊，就是分散在各地的犹太人的信徒。犹太人为什么会分散在各地呢？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旧约他们被掳，有一些就住在巴比伦或者波斯，然后后来在新约的时代，他们有一些人也住在不同的地方，有的是去做生意，像我们在第四章会讲到很多犹太人喜欢到不同地方去做生意，或者是他们有一些政府，那时候像加拉太，那时候他们的当时的政府就鼓励犹太人去移民，像加拉太安提亚那边，比西底的安提亚就有2000户的犹太人移民到那里，所以散渡到各地。但犹太人散住在各地啊，他们还是在会堂里聚会，而且他们信奉独一的神，而且他们也启示，犹太人有一些启示的方法。所以在这本雅各书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雅各跟他们讲的时候说，你们在会堂聚会的时候，或者说你们启示的时候，都是对这些散住在各地的犹太人。那为什么雅各写这本书，他这个日期就是在主后44到50年，因为雅各是62年殉道，当然不会在62年以前。那在44年到50年这段时间啊，希伯来尤其犹太人的信徒啊，面临了试炼、逼迫和试探。这些试探从哪里来呢？原来主要是从不信主的犹太人来，很多犹太人信了，但是不信的就逼迫他们。这些信徒呢，在这个逼迫的环境里面啊，那他们怎么样子能够显出他们持守信仰，显出他们因着信这位主耶稣基督，虽然忍受这些，但是能够从忍受的里面显出他们是真正的信心，有真正的信仰，而不至于离开神。并且呢，也借着这些来告诉他们啊，在犹太人的聚会里面很多的问题啊，贫富不均的问题，欺压人的问题，偏待人的问题，雅各也借着这个来教导他们不可以这样子，并且也告诉有一些自以为信的还没有信的来悔改，这都是这本书的目的。写的时候雅各是在耶路撒冷，因为雅各是等于驻守在耶路撒冷，很多的使徒都离开了，雅各却继续的在耶路撒冷。从这本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见啊，表里一致的生活是真实信仰的试金石，试金石。所以一个生命啊，有一个好的品格、好的行为，就是证明它是一个无为的信仰，是这本书主要讲的。那这本书呢，也让我们看见啊，对我们信徒来讲，让我们看见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向。当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很泄气，因为你会看见啊，我们很多都达不到，也不没有这么完美，但是这本书是给我们一个方向，虽然我们不完美，但是让我们有这个方向。这是简单的啊，对这本书有一个序论，有一个序论。那我们下节课开始，我们就从这本书的内容第一章第一节啊来解释。